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5月4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工资协议没有通过，法航、和航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欧盟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特朗普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上表示，如果巴黎恐袭的时候遇难者有枪，就会少死很多人。北朝鲜5月5日起取消与韩国的时差。听众朋友大家好，法航和航首席执行官让马克亚纳雅克甩手不干了，职工提出加薪要求，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他本人提议把一项工资协议提交给职工去公投，公投如果通过他留任，如果不通过他就让位。法航中有法国合同的46771名职工参加了公投，投票结果为 55.44% 的职工反对资方提出的工资协议。5月9日的董事会将正式批准亚纳雅克的辞呈。亚纳雅克2016年6月上任，现年66岁。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和交通部长博尔纳女士在一份公报中说，政府已经了解到执行长官让马克亚纳雅克辞职的情况，呼吁大家要各负其责。经济和交通部长均表示，法航有坚实的王牌，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法航的飞行员、机组人员及地面工作人员从2018年2月开始陆陆续续罢工，和资方13天的谈判毫无进展。资方表示，虽然2017年业绩不错，但是加薪幅度太高也不切实际。经几轮艰难的谈判之后，资方同意在四年中给职工 7% 的工资提升幅度，但工会代表和罢工的职工却要求在2018年一年中计涨 5.1%， 4月份加薪幅度为 3.8%， 10月份的加薪幅度为 1.3%。 职工提出如此高的要求的理由是，他们的薪水从2014年以来一直被冻结。宣布辞职的法航和航首席执行官在5月4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脸上铁青，他对记者说，法航巨大的混乱让我们的竞争者们拍手称快，它削弱了我们的联盟，让我们的团队迷失了方向。法国总理菲利普此前一直赞扬亚纳雅克的果敢，菲利普警告说，法航的混乱是不可小视的。菲利普还警告说，一旦首席执行官在这种情况下辞职的话，大家都需要系好安全带。没有加入到罢工行列的法国民主工联秘书长对媒体表示，首席执行官走了，罢工也就失去意义了。他还表示，没有老板参加谈判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意义。法新社表示，法航罢工使得第一季度蒙受了2亿69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第一季度中罢工为三天，这三天分别是2月22日、3月23日和3月30日。法新社报道称，曾摘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法国名导演波朗斯基和喜剧男星天才老爹比尔寇斯比昨天因性侵案被美国的影艺学院开除会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电影艺术学院是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单位。去年十月，该机构曾经投票撤销了名誉扫地的制片大亨温斯坦的会籍，以回应他性侵和性骚扰的指控。美国电影艺术学院理事会在本周又根据组织行为准则而投票表决撤除法国名导演波兰斯基和喜剧男星比尔寇斯比的会籍。原籍波兰但居住在法国的名导演波兰斯基于1977年与一名13岁女童发生性关系而在美国被判有罪，但之后波兰斯基逃回法国， 美国司法数次通缉都被法国拒绝。数年后，长大成人的性侵对象曾表示原谅波兰斯基，也不再起诉。但今年已经84岁的波兰斯基，近年来却地位困难。波兰斯基的波兰籍律师欧斯祖斯基告诉法新社，美国影艺学院有心理虐待波兰斯基之嫌，因为他已经是个老年人了。美国影艺学院这种举动根本就是骚扰行为。欧斯祖斯基表示，波兰斯基认为影艺学院的行为违反自身规定，并要求加以检视。他还形容美国影艺学院的举动是伪善至极，将比尔·寇斯比和波兰斯基做比较是一种彻底的误解和骚扰。比尔·寇斯比曾被控2004年在费城下药性侵一名女性，宾州法院陪审团4月26日裁定他被指控的三项加重强迫威胁罪名成立。由于每项罪名都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一旦定罪，他将面临高达30年的刑期。
巴勒斯坦国旗下个星期将在喀纳国际电影节升起，巴勒斯坦将首次在会场设置展览的摊位，向国际友人推销作品。此前，喀纳国际电影节展示过多次巴勒斯坦的电影，但它从没有过正式的展位。电影工作者表示说，对于刚起步的巴勒斯坦电影工业而言，能够在全世界闻名的喀纳国际电影节国际村把自我表述推升到新的层次，这是重要的一步。全球大约70多个国家将在喀纳国际电影节设置展摊展位，巴勒斯坦是其中之一，让巴勒斯坦电影工作者有机会向国际电影工业主管推销自己的作品。巴勒斯坦电影学会共同创办人雅库比表示，这是重要的一刻。雅库比说，几乎每年都有巴勒斯坦电影入选喀纳电影节，但是我们始终不曾正式出席，现在机会终于来了。雅库比本身也是电影制片人，他以英语表示，就电影工作而言，能够出席十分重要，以建立电影工业关系网。展览大体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文化部赞助，但是文化部也不愿意说明为社馆花销共花销了多少。文化部电影司司长布哈里表示，这项决定是推销巴勒斯坦电影大规模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从整个电影的历史来看，发展国家电影工业必须依赖稳定环境及国家投资，这正是我们始终缺欠的。喀纳国际电影节十分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枢纽，是巴勒斯坦电影通往欧洲广大市场的门户。日前，解除电影禁令的沙特阿拉伯预料也将在会场首度设置展览摊位。喀纳国际电影节定于8日晚揭幕，有21部电影参赛角逐金棕榈奖。金正恩和特朗普会晤的日期和地点似乎已经确定，但是特朗普还在吊大家的胃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的日期和地点都已经确定，但特朗普总统没有说明这一历史性的会晤具体将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举行。特朗普总统4号星期五在白宫说，美国一直跟朝鲜保持接触，他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拟定出了时间和地点，不久就会公布。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暗示说，这一首脑会晤可能会在板门店举行。不过，韩国总统府一位官员星期五说，韩国方面尚没有接到美国方面有关的通知。此外，针对有报道说美军将减少驻韩美军，特朗普总统说，这一议题不在与金正恩会晤的日程之内。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说，美国有3万多名官兵驻扎在韩国，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他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节省一些开支。韩国总统府星期五也说，纽约时报有关特朗普下令准备裁减驻韩美军兵力的报道并不属实。
北朝鲜将从5月5日起将此前比韩国晚30分钟的平壤时间调整为和首尔时间同步，也就是说，朝鲜此后使用的时间比现在早30分钟。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取消时差前一天发表公报指出， 重新调时是第三次南北朝历史首脑会晤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4月30日通过关于修改平壤时间的政令。政令指出，为统一南北时间，将从5月5日起启用修改后的平壤时间，以东九区标准时间为准，比现在的平壤时间提早30分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提议修改朝鲜标准时间，并提议国内有关部门对此进行研究审批。为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通过了上述的政令。此外，金正恩在第三次北南首脑会晤期间，同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了统一北南标准时间的问题。金正恩说，看到会晤现场挂着分别指示平壤时间和首尔时间的两个时钟时，很心痛。北南先从时间开始统一吧。金正恩还表示，北南要成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就是这种把互相不同和分隔之处合二为一，互相配合的过程。而作为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统一目前在朝鲜半岛存在的两个时间。欧盟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造成威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欧元区四月份通货膨胀意外放缓，载天数据显示经济降温，这可能让欧洲央行更难在今年稍晚的时候结束大规模的货币刺激举措。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欧元区经济增长造成威胁。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说，2017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均增长了 2.4%， 增速创十年来新高。2018年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预计均增长 2.3%， 明年预计增长 2%。 报告警告说，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将给欧元区经济增长带来威胁。欧盟委员会主管经济和金融事务的委员莫斯科维奇表示，保护主义是经济美好前景面临的最大风险，绝不能成为新常态。美国政府今年4月30日宣布延长对欧盟等贸易伙伴的钢铝关税豁免期至6月1日。由于目前欧美双方存在诸多分歧，相关的谈判依然面临不确定性。莫斯科维奇说，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定令全球投资者感到不安，导致市场和金融状况不稳定，这可能产生重大的溢出效益。在通货膨胀方面，尽管就业强劲增长，德国薪资协议稳健，但所有备受关注的基本通胀指标均告下降，表明物价压力依然疲软，这或许让欧洲央行更为担忧。欧元延续近期的跌势，债券收益率下滑，主要原因是投资人反映欧洲央行政策正常化的步调会更加放缓。尽管欧元汇价今年大致持稳，但因为投资人不再认为欧洲央行会更积极的收紧政策，导致欧元在过去三个月贬值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4日从华盛顿飞往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发表演讲，这是他第四次出席全国步枪协会的周年大会。陪同特朗普前往的还有美国副总统彭斯，两人均再次强调捍卫拥枪者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演讲时说，一个持枪者在巴黎遭受袭击的时候就可以挽救无辜者的生命。2015年10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美国总统表示，如果巴黎遭受恐怖袭击时，受害者都配有枪支的话，就会少死很多人。特朗普说，当时巴黎人都没有武器，他们还是轻轻地打死了130多人，还有那些可怕的受伤者们，这些人被一小群有武器的人残酷地杀害。特朗普说，恐怖分子慢悠悠的杀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4日星期五，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洲贸易代表团经过两天闭门谈判，5月4日落幕。中方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中式外交官腔通稿，留下足够想象空间，待各方做出不同解读。美方成员则尚在返回途中，没有发布消息。焦虑的中美和国际媒体都在试图了解更多谈判信息的同时，也都面对着回答中美贸易谈判谁胜谁负这个难题。答案自然是五花八门，有说中美就部分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据德国之声报道，据谈判知情者透露，中国在几个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如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扩大从美国进口商品。与此同时，中国要求即便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查中国在美投资，美国也必须一视同仁。中国还要求美国放弃进一步的投资限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出相应妥协。鉴于动用301条款对知识产权的调查，中国希望美方尽快结束这个程序，并不要启动课征 25% 关税的决定。在中兴一案上，中国希望美国听取中兴的上诉陈述，修改今年4月做出的禁止该公司在美国采购禁令。中国方面是否对美国高量采取反倾销调查也正在考虑当中。再看新华社报道，只是说双方同意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双方的对话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而并未指出中美在哪些领域达成了什么共识。只是说会谈的议题包括扩大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中美达成一些共识的大概就是新华社报道所称的，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意味着双方各说各话，分歧很大，只是交流了彼此不同看法。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答记者问也只是谈及就美国制裁中兴问题，中国要求美国做出一定让步。关于本次美中贸易磋商的最重要结果，也许体现在新华社短讯最后一句，即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如何从新华社通稿窥测中美贸易谈判的成果？海外亲北京的华文媒体多维网刊登的分析文章指出，新华社通稿有4句话是在谈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和机制问题，只有一句话提及了具体议题。从中不难看出，中方的主要诉求是要保证中美经贸关系的大方向不会出现变故，同时要用机制来保障这样的大方向，而美方则只希望谈具体问题。为什么中方主要诉求是要保障中美经贸关系大方向和相关保障机制呢？多维网刊登的分析认为，美国自3月以来频频在贸易问题上摆出要与中国对抗的姿态，是要动摇两国关系的根本。尤其是刘鹤2月访美仍没有与美国重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美就经贸问题沟通的重要机制已经停摆，这是北京所担忧的地方。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此次对话将美国拉回到对话这样的机制上来。该文认为，当中美间纠纷逐步从人权意识形态过渡到南海、台海，再过渡到经济话题时，经济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已经不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原来的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竞争，当美国对中国的判断是已经对美国构成全面威胁，中国已无法继续韬光养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也已经失灵，中国多次表态无意挑战美国霸权的示和举动已经无法打动美国。当前稳住中美经贸才是要务，中美能够在沟通过程中避免大的冲突就是大胜利。中美之间到底谁的好牌更多呢？也是各种分析评论中的热门话题。中国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贸易代表团访华是清晰的对华和解信号，因为 特朗普的对华贸易强硬态度令美国的大豆农、高粱农以及大企业主们不满。美股蒸发近万亿美元，市值更让苹果等科技企业巨头开展了对特朗普的游说。但也有分析指出，美方派出如此重磅代表团访华，却并未按照惯例派出先遣队伍前往北京做初步协商。如果是为了谈判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应该提前协商。有学者认为，中方无论派出何人与美国对谈，都不太可能影响最终的谈判结果，因为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是美国谈判中的王牌。相反，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好牌可打，原来的朝鲜这张牌也正在逐渐失去。可以预计，中美之间贸易谈判虽然在许多具体行业和细节上会有激烈博弈，但在总体上，中国将会妥协和退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美贸易谈判落幕，谁胜谁负，众说纷纭。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情况，在5月4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国际版面上得到了报道。文章的标题是《刘霞说晓波走了，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让我留恋的》。副标题写道，受到禁闭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遗孀绝望地表示，中国拒绝让他去德国。署名布黑斯·贝特霍雷蒂的文章写道，中国诗人廖义武是2017年7月去世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妻子的老朋友。廖义武决定在刘霞无法去德国的这一件事情上打破沉默。刘霞本来应该于4月份去德国，可是后来又不可能了。文章表示，自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她狱中的丈夫之后，刘霞这位今年57岁的诗人和摄影师就一直被关在北京的家中，而她又没有被指控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异议人士廖义武是《黑暗帝国》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中，廖义武讲述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在中国监狱中度过的几年地狱般的生活。廖义武近日在好几个网站上都转述了刘霞4月30号和他通话时所说的绝望的话。在第二次通话中，刘霞告诉他说，他不再害怕任何事情。刘霞说，如果我不能够离开，我会死在家里。晓波不在了，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留恋，死比活更容易。在4月8号的一次通话中，刘霞已经提到了死的事情，不过刘霞也说她没有东西来将死付诸实施。刘霞随后在电话里哽咽了16分钟。布黑斯·贝特霍雷蒂的文章写道，自刘晓波逝世以来，德国已经向中国当局表示德国希望接纳刘霞。北京首先要求他在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之后走，随后又要求刘霞在2018年3月的人大会之后再出发。廖义武说，4月1号德国驻华大使给刘霞打电话，转达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特别问候，表示刘霞很快可以在柏林打羽毛球了。这么说的原因是刘霞时常被允许在北京与亲戚一起打羽毛球。廖义武解释说，在柏林接待刘霞的安排包括临时公寓、艺术家奖学金、忧郁症专家门诊等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他说，德国外交部甚至在媒体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到机场迎接刘霞的准备，但是刘霞却一直没有能够到来。 由于中国当局确认刘霞享有和其他任何公民同样的自由，所以廖义武要求刘霞再度向中国政府提出离开中国的请求。可是刘霞愤慨地说，德国大使完全知道我的处境，全世界都知道，写一遍再写一遍同样的东西能有什么用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5月3号表示说，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当局将依法处理这些问题。布黑斯贝特霍利蒂的文章援引国际特赦组织驻香港研究员威利亚姆尼写道说，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时候让刘霞出国，不再假装刘霞在中国很自由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题目是两岸再度走上金钱外交老路，谁是真正的赢家？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5月1日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宣布和台湾断交，并和中国大陆建交，对蔡英文政府来说应该是一大打击。台湾的舆论对于双方77年的邦交中断有什么看法呢？
是联合报的评论文章啊，分析说这个多米尼加是中共19大之后被蔡政府下手的第一个断交国。那中多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之后，是由大陆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见多米尼加的外长。我们知道王岐山他是代表习近平负责执行对美事务，而多米尼加呢就位于美国的后院，所以分析认为中共在中南美洲积极运作啊，有一种可能是向美国示威啊。那其次就是蔡英文上台之后跟北京之间一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只能够依靠强化美日关系来制衡。但是从台湾旅行法的台美高层互访，然后国防授权法的台美军舰互相泊靠，就一路不断地向美国倾斜。那最近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论更是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所以可以预见北京未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力道只会更强，更不留情面了。
记得马英九执政时期，曾有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表示希望和中国大陆建交，但被中国大陆拒绝。现在中国大陆却主动挖台湾的墙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哦，没错，这次事件呢，台湾的各界几乎都认为不能责怪台湾外交部维护邦交不力，因为问题不在外交，而在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因为蔡英文不认九二共识，而且不断地向台独迈进，所以整个局势都改变了。那你提到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向大陆示好，那个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呢，因为两岸外交休兵，巴拿马跟萨尔瓦多都曾经瞒着台湾私下主动向大陆表达建交的意愿，但是大陆不但不领情，而且还把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让马英九政府能够及时处理。那这个就显示说，当两岸政府都认同一中，大家是自己人，什么都好谈，什么事都好办。而当蔡英文政府自外于中国人，那中国大陆就照章办事了。
台湾外交部长在宣布和多米尼加断交时提到中国大陆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台湾的邦交国，说他深感不耻。两岸是否又因为关系恶化在外交上撒钱呢？
是，一点都没错。在马英九2008年提出外交休兵之前，两岸就是国际社会的冤大头。台湾为了维护邦交国，是不断地向邦交国提供金援或者是协助各种建设。那大陆方面也不遑多让，让一些中南美的国家或是南太平洋的岛国是两头拿钱，肥滋滋的。那马英九8年任期期间呢，这种现象不复出现。但是这一次台湾为了留住多米尼加，在3月间才刚刚把价值3500万美元的2架直升机、50部悍马车等军事装备送给多米尼加。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多米尼加已经跟大陆在欧洲还有非洲谈过2次建交事宜了， 也就是说呢，对台湾来讲，这个多米尼加不但是琵琶别抱，其实还是劈腿的。那中国大陆用什么收买了多米尼加呢？包括平价住宅、高速公路、港口、铁路、民航，还有天然气发电厂等等，一共价值31亿美元的承诺，终于让多米尼加点头说我愿意了。
既然两岸在国际间又恢复了零和的外交战，接下来台湾还有哪些邦交国可能会变心呢？
是去年6月啊，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当时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曾经在7月份紧急访问多米尼加，以强化双方的关系，并且提出新的一个合作方案。那同时呢，李大为也在当地召开了一个台湾驻拉丁美洲的使节会议，以建立新的策略，防止外交崩盘。但是呢，当两岸的政经实力逐渐扩大的时候，如果台湾一定要走向分离之路，台湾的外交部做什么都是枉然。举例来说，台湾多年来捐助多米尼加数百万美元从事发展计划，但是多国现在跟大陆的贸易额每年高达20亿美元。另外呢，大陆是多米尼加全球第二大供应国，多米尼加则是中国在中美洲跟加勒比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了加强跟中国靠拢，多国的总统梅迪纳还曾经出席中资在多国自由贸易区设立的第一家企业开幕仪式。就是说呢，当中国的政经实力不断增长，像这样的场景肯定会在许多台湾的友邦重复出现。台湾有学者预估，因为中国大陆跟萨尔瓦多执政党的历史渊源跟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对台湾来说，未来萨尔瓦多的外交关系有可能会出现危机。无论如何，除了梵蒂冈考虑的因素不是金钱利益之外，台湾其他的邦交国恐怕都很难抵挡中国强大政经实力的磁吸效应。当两岸再度走上在国际间撒钱的老路，台湾固然占不了便宜，但中国大陆又何尝是真正的赢家呢？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下个周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工资协议没有通过，法航、和航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欧盟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特朗普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上表示，如果巴黎恐袭时遇难者都有枪，就会少死很多人。北朝鲜5月5日起取消与韩国的时差。下面首先请听芳华编播的今日经济。中美贸易谈判分歧众多，举步艰难。
听众朋友，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首的代表团，从周四起在北京就美中贸易争端展开谈判。路透社的报道说，谈判星期五进入第二天，也可能是最后一天。努钦周五表示，我们正在进行友好的对话，中国目前未对谈判的进展作出评论。此前，中国扬言将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包括对美国大豆和飞机加征关税等。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五在社论中表示，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发酵凸显出分歧已经变得非常琐碎，双方握手言欢将非常困难。社论还称，全球都将祈祷双方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谈判失败，将预示着双方互征重税，这可能使全球贸易受到重创。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周五在社论中指出，两国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凸显出差距变得有多小，以及要让双方都满意有多困难。社论还指出，这需要双方的妥协。如果双方对互相让步有切合实际的预期，就能够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周四下午，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财政部长努钦等官员开启了与中方谈判人员的第一轮对话。双方都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而且艰难的谈判，短期内不会达成和解。首轮对话将于周五结束。 美国的贸易专家称，他们预计中国当局将给美国代表团拿出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方案，其中或许包括之前就宣布过的部分举措，比如逐步取消部分行业的合资企业限制、下调汽车关税以及增加采购美国商品等。安可顾问大中华区主席麦建禄告诉路透社，谈判极有可能不会改变加征关税的情况，但美国或许能够使中国相信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关系方面的方针。麦建禄说，我认为美国对于让中国做出改变不抱太大的幻想。他指出，旨在提升国内制造业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是习近平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海外人士则猜测这是一套进口替代计划。他说，我们想的是如何调整与中国的交流，从而保护美国、美国的创新以及美国的企业。如果采取保护己方的行动能够促使中国改变做法，那就是胜利。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星期二曾经表示，他的目标并非要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而是设法限制其对美国的伤害，并促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外资竞争。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经历了机构调整之后，中国新组建的谈判代表团有着深厚的经济和金融背景，但对贸易法的细节就没有那么自信了。并且尽管熟悉美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说到美国的贸易政策时，他们不太了解级别较低的顾问和官员中谁是做什么的。两国都淡化了谈判会化解他们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的可能性，而且同样还是因为中方官员在国际贸易方面缺乏经验，可能导致双方在周五谈判结束之前找到共同点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新组建的中国高层谈判代表团由刘鹤领导，成员来自商务部的人不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专家，刘鹤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顾问，也是他的老朋友。文章指出，许多美方谈判代表在对贸易政策的熟悉程度上胜过中方代表。比如，自卡特政府以来便一直专注于贸易问题的莱特希泽一直与沃尔夫密切合作，并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相比之下，在近几个月的一系列官僚体制重组之后，中国许多高级贸易谈判者都是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贸易问题上没有什么实际经验。有美国媒体指出，这场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宣战的美中科技冷战。一名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贸易战，而是一场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因为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而且这些计划也加深了这样的担忧，因为这都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将会让任何贸易谈判的结果变得复杂，因为这涉及到贸易之外的很多问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也说，在美中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有争议的点是科技。陆克文称，这是一场科技领域没有宣战的新冷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前往北京谈判前说，中国政府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是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杨梅专访报童。
听众朋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法共《人大报》2月17日在巴黎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论坛，揭开了法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术界再度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热，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被重新再版，成为舆论界争先讨论的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中国各大院校从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各地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还将于今年5月临近马克思诞辰日举办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如何评论今天风靡全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同西方有何不同？在今天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彤先生谈谈他的看法。首先请听本台对鲍彤先生采访的第一部分。鲍彤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我昨天去参加了一个法国共产党举办的关于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一个讨论会。这个会呢非常有意思，因为会上有好几个就是到中国参加一些讨论会的一些法共的学者，也有一些法共的领导人。因为西方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确实有很多学者都把马克思翻出来，就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啊等等，你也看到那个皮凯蒂写了《新资本论》啊等等，好像觉得马克思这个理论还不完全过时，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用的。它是一个纯学术研究理论方面的话题。中国呢，现在也是清华大学最新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啊等等，但中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热，您觉得和西方相对比是不是不太一样？
我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热好像跟马克思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他集中的焦点呢，就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应该的、必须的、不可缺少的，不仅过去如此，而且今后还得继续这个样子。我看他要说明的是这么个问题，跟马克思没有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希望把马克思当作自己的合法性的根据，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永远领导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呢？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热呢，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定是真理，一定是真理，一定是真理。实际上马克思到底讲了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过去不了解，现在仍然不了解。所以他们讨论马克思并不是要讨论马克思，而是要讨论自己，要肯定自己。
你怎么看中国那么著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等都开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法共的代表他们好像非常认真啊，觉得跟中国要讨论。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们是可以自由的讨论，但是呢中国国内的中国社科院的人跟你们讨论的人，他们是没有自由的说话的权利的。那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讨论呢？但是他们也说我们并不是幼稚啊，他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跟前苏联打过交道，我们知道他们要利用我们说一些话，就是有些话他们自己想说但是他们不能说，就利用我们来说。他说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跟他们交流，但是我说如果你们不能够自由的正常的交流的话，那么这个交流本身就会成为问题。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就是你们的交流某种程度上给了一种合法性，所以非常需要您从国内来分析一下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就是因为共产党是靠马克思而成立的，如果当年不是马克思成立一个共产党，那么大家就说他跟梁山伯啊大概是差不多的，跟宋江大概是差不多的，跟晁盖大概是差不多的。但是他说是马克思，而且那就是说是跟欧洲连在一起了。如果说是欧洲也有人相信马克思，那么就是说这个欧洲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真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一开始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呢，大概最多是看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呢，共产党宣言呢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从日本文翻译过来的。那么就知道要消灭私有制，苏联公有制，那么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天堂就会出现了。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大概就是只懂了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是马克思当时没有力量，当时有力量的是什么呢？是俄国革命有了政权了，而且呢俄国共产党呢还希望中国也成立一个共产党。那么我们就说我们是拿全世界最科学的最高的真理武装起来的，有了这一块招牌呢，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就可以加入了。 是这么个东西。我一直到现在对马克思还表示敬意，在一点上，马克思是同情弱者的，马克思是同情穷苦人的。马克思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他的革命的狂飙时期。所以呢，在马克思30岁那一年，也就是说1848年那一年，他是1818年生的，到1848年嘛30岁了。30岁的时候呢，还相当年轻。马克思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是没落了，要绝幕了，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边呢，讲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呢，就是要掘一个坟墓，把资本主义埋葬。要埋葬资本主义，要废除私有制，而且他提了非常激进的口号，就是要跟一切过去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要跟过去一切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那是走到了极点了，也就是说非常非常革命了。这是他1848年的一个观点。可是这个观点马克思自己本身，我认为马克思自己本身并不坚持这个观点，他不断的在修改这个观点。所以到了1859年，也就是说11年以后，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以后呢，他的观点已经完全变了。我说他完全变了，就是说不能革命了。这个观点呢，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比共产党宣言更成熟的著作当中呢写了。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在这序言里边说，他说所有一切社会形态，他所具意存在的那个生产力，如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他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如果他具以建立的生产力在旧社会的母胎里边还没有成熟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根据这两条，第一不能革命，第二不能谈新的生产关系。这个话呢，不仅是适用于1859年时候的欧洲的状况，而且一直适用到什么呢？我想首先讲到，应该讲到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他的垂死阶段，这个论断呢被马克思否定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当列宁说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如果要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那个观点来说，那么资本主义实际上没有走到它的垄断阶段，它的生产力仍然在继续发展，不仅在20世纪初还在发展，实际上到21世纪还在发展。我看如果再过100年，恐怕还得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不能消灭。为什么？因为它具意存在的生产力还在发展。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边的第二个结论来说呢，说新的生产关系如果没有成熟的在旧的生产关系里边成熟起来的那个生产力，那么它是不能出现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出现的所谓社会主义通通都是假的，资本主义不会灭亡，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这两个结论呢已经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边出现了。那么当然后来有人呢是从恩格斯的话来说的，恩格斯在19世纪的90年代呢，他提出来，他说不需要革命了，无产阶级通过选举在议会里边得到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力量。如果是这个意思呢，那是在方法上的改变。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的批判导言里边所讲的问题呢，是根本目标的不存在。实际上马克思这个话比恩格斯的话更彻底，恩格斯讲的是方法手段，而马克思讲的是目标。像这样一些问题呢，在中国是没有人讨论的，现在还有人讨论吗？现在如果真是忠于马克思，真是忠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关系，真正忠于马克思关于基础跟上层建筑的关系，如果真是按照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基本原理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东西通通不存在。我甚至有怀疑，现在大声疾呼说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我认为他连马克思恩格斯全解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解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讲的什么？讲的言论自由。马克思当时是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抨击，马克思认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来检查书报自由。可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呢，恰恰中国共产党的，我认为不管他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大概连马恩全解第一卷第一篇的中译文都没有看过，那这完全是个笑话。我听到有人说马克思如果活到今天一定抓起来。
您既然这么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书啊，现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讨论，但是非常认真的讨论，就是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您怎么看呢？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来说的话，
我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本身并不存在，这是共产党的语言，共产党把他喜欢的社会制度叫做社会制度，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他喜欢他就叫社会主义，反过来说不管什么制度只要他不喜欢他就说这叫资本主义。我认为现在已经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了，以后就说，或者说的客气一点，就是已经简单化了到了这么个程度，就是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东西通通都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我甚至于认为这两个概念本身是没法解决的，是没法定义的，用共产党的语言来说是没法定义的，尽管他说的是最多最多的。
感谢鲍彤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请继续留意收听本台对鲍彤先生采访的第二部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最后一个专题，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乡土菜嘎苏类卡苏莱。
各位听众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法国美食节目时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卡苏莱这道法国乡土菜肴。卡苏莱砂锅是来自法国东南部的一道地道的乡土菜，主要由香肠、白豆等熬制而成。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享用这道热乎乎慢炖出来的主菜，让人感到温暖无比。更何况这道菜肴与14到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似乎还有某种关系。卡苏莱又被叫做卡苏莱砂锅，是法国一些地区用陶制砂锅熬出来的一道菜肴。大家知道，一些著名的美食也经常会伴随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卡苏莱这道菜也不例外。据说卡苏莱的烹饪方法最早源于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就是从1337年至1453年，当时法国卡斯特尔诺达利小城陷入了英军的重重包围中，城中挤满了饥肠辘辘的人们，为了重振士气拼死抵抗，小城里的人们收集了所有可以食用的食品，主要是肉类和豆类，然后大家使用一个巨大的锅慢炖了数小时，吃了这顿餐后，城中的人们士气大振，终于击退了英军，取得了胜利。这个故事经过名厨蒙塔纳的讲述后，卡苏莱砂锅与英法百年战争的关系似乎变得非常可信。而事实上，卡斯特尔诺塔利这个小城市在百年战争的时候遭到了重创， 一些专家还指出，现在大家烹饪这道菜使用的白豆子是16世纪才由南美传到欧洲来，所以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考证卡苏莱这道菜与英法百年战争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卡苏莱具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是道高热量的菜肴，绝对是天气寒冷时的一道美味。而且卡苏莱绝对属于法国乡土菜肴，它也是法国农村家庭聚餐时的一道大菜。通常农民家庭一大早就把豆子和肉类放到砂锅里炖，一炖就是数小时，然后全家人一起享用后，有充足的力量去农田干活。其实卡苏莱这道法国乡土菜还有一个特别的魅力，那就是烹饪卡苏莱的器皿是个陶制的砂罐。卡苏莱的名字来源于这个陶罐的名字。另外，法国南部城市包括图鲁兹等城市，这些地方都表示自己是卡苏莱的故乡，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烹饪卡苏莱的特色。虽然做法稍有不同，但是可以感到法国东南地区人们喜爱这道菜。烹饪好端上桌来的卡苏莱，就是满满的一罐香喷喷的豆焖肉，经过长时间烹调的白豆软绵入口即化，夹杂着芬芳的奶酪和肉香，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那么如何烹饪这道菜呢？最好准备一些白豆、培根、切碎的猪肉、适量的香肠、一些西红柿，还有胡萝卜、洋葱和一些香菜调料，然后放上盐和胡椒。烹饪前最好把白豆子提前用冷水泡一晚上，在砂锅里放上猪油，然后放上白豆等这些准备好的配菜，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慢慢的炖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工资协议没能通过，法航和航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欧盟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特朗普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表示，如果巴黎恐袭时遇难者们有枪，会少死很多人。北朝鲜5月5日起取消与韩国的时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第一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克拉哈绿象演唱的歌曲 Comme toi。
s'arrêtera, mais tant qu'il battra